神的形象，第二十章，联系。人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也可以搜集无尽的学识，他却不能了解自己。疼痛使他学会自省，他几时开始自省时，这就成了他学习认识自己的一个开始。克尔凯郭尔。感情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承认干我这一行，也就是专门为失去痛觉的麻风病人服务，会使我对痛的问题产生偏见。不过麻木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就麻风患者而言，它将导致非常痛苦的一生。在谈到痛苦的时候，我不是仅仅不切实际地想到世上有许多人在受苦，我心目中看到的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我常常会想起我的一个印度高层社会的朋友萨达郭帆，我们都喜欢喊他撒丹。读过我那本《神的杰作》一书的人就知，他是我早期麻风病人中很耐心容我做试验穿矫正鞋的人。撒丹乍到维罗时，两足已经退缩到只有正常长度的一半，手指也是既短又麻痹。我们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才止住他双足的破坏进程，我们同时也改造了他的双手，每次只做一根指头，给最有用的指头接上最有用的筋，并训练他的头脑来控制这些新接上的指头。撒丹为了康复花了4年功夫与我在一起，他拥有印度人文质彬彬的气质，失败时我们痛哭，一点点的成功我们也同乐。日久生情，我爱上撒丹并视之为密友。后来撒丹决定回到马德拉斯去度个周末并探望家人，他出来时手脚溃疡得很厉害，现在双手伸缩已比较自由，两脚穿上特制的鞋子，走路也可以不受伤。他很神气地说，我要回到以前拒绝过我的地方去。他是指那些不让他进门的饭店，不准他搭乘的公共汽车。现在我不那么奇形怪状了，我要去大城马德拉斯走走。他走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可能遭遇的危险，因为他没有痛觉的警告我，任何什么尖的烫的东西都可能伤到他。他既在医院及工厂学会了照料自己，走路时也就很有把握，于是就搭上了去马德拉斯的火车。星期六夜里，他与家人吃了一顿团圆的酒席，回到4年没睡过的床上，躺在他那绳编的绷床上，不觉就平安的满足的睡去。他终于回到了家，感到自己又被接纳了。第二天早晨，撒丹醒来，自己检查一番，这是在医院训练出来的。他突然恐怖地缩作一团，原来他的左手食指背部破得血肉模糊。他立即知道是什么缘故，因为他见过许多病人受过这种伤，证据确凿，一滴滴的血，灰尘中的爪印，几个月前小心重新整理过的肌腱如今烂成了一堆。这一切都证明只有一件事，昨晚来过一只老鼠咬破了他的指头。为了避免这类的事重演，我们医院后来规定所有回家的病人都必须带一只猫同行。他头一个念头就是班德大夫会说什么呢？撒丹一整天都在烦恼之中， 他本想提早回维罗，但转而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度过周末再说。然而他到处找也未找到一只捕鼠鸡，店铺因为过节都关门了。他决定一夜不睡，免得再次受伤。星期日晚间，他一直盘腿坐在床上，背靠着墙，点了一盏煤油灯，在读一本会计学方面的书。到凌晨四点，越来越困，眼皮睁不开，再也熬不住了。书掉在膝头，手滑到一边，碰到煤油灯那烫手的玻璃罩。次日，撒旦早晨一醒，立刻发现右手手背一大块皮被烧掉了。他坐在床上直发抖，内心犹如火焚，一双眼睛绝望地瞪着两只手，一只被老鼠咬了，另一只被烫得见了肉。他本已学习过有关麻风的危险与困难，甚至还当老师教过别人呢，现在看到两只受伤的手，他真是完全绝望了。他又想到，这样怎么对得起班德医生呢？大夫为这两只手工作的好辛苦啊。撒旦回维罗的那日，双手裹满纱布，当他来看我，让我慢慢解开纱布的时候，不禁哭了起来。说老实话，我也同他一道哭了。他向我诉苦说，我感觉完全失去了自由。然后他问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问说，我若不晓得痛，怎么能有自由呢？撒旦代表几千万患麻风及其他麻风病的人，他们为痛的信息做了强烈的反面教训。痛最根本的作用是作为身体有了毛病的信号，正如遇火警时警报器就会大鸣一样。撒旦就因为缺少了这种信号，差一点把手也丧失了。痛除了有警告的作用外，还有另一个贡献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它能使身体统一作战。说实在话，撒旦受的苦，就是因为双手与身体其余部分失去联络的关系。他们没有痛的震撼去通知头脑，他的四肢正遭遇可怕的事。身体合一之程度要看他痛的程度如何。大拇指发炎证明我的拇指很重要，它是属于我的，应多加注意。头发不错，它也很重要，但是人多半视为装饰而已，可以染、编、烫，甚至剪掉也不痛。然而那些人身上绝不可少的东西却是靠痛觉衬托出来的。在维罗医院中最令我感到苦恼的就是见到病人与他的手脚失去联系，他们的痛觉逐渐消失，病人就惊奇地盯着自己的残肢，好像外天的附属品一样。如我们的睡觉姿势不佳，压麻了手脚，我们会说手脚死了。麻风病人是他们的手脚，就如同真的死了一样。在卡维尔最普通的病就是吸烟伤，烟头烧到底，就在手指夹着的地方烙上了印。病人不把手当成肉，而是附件，就像是香蕉制的烟嘴。有一位慢慢的把自己的手毁了的病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的手并不是人手，是一件东西，像个木器一样。我常会感到，要是坏了还可以再换一个，因为它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身为医院康复科主任，我尽力提醒病人，不要因为没有痛觉，就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忘了。我一生所修理的损伤，大都是病人不小心所造成的。我费尽心力，唤起病人对自己身体是整体的观念。但若想克服这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不靠痛感，是无法办到的。病使身体连成一体，失掉痛感就能把统一感破坏掉。 在印度时，我有一批十几岁的病人，取名叫淘气团，他们经常考验医学忍耐的极限。这些坏蛋专门标榜不痛来吓唬人，他们能用一根刺刺穿手掌或手指，从背面拔出来，像缝衣服一样，或者抛接几块热烫的煤球，或将手在火焰中穿来穿去。此外，他们时常在做一些坏事时弄伤了自己，却因为别的麻风孩子没受伤，就掩饰着不让我们看到。你要问他手脚是怎么受伤的，他们就会做鬼脸说：“啊，他自己裂开的。”在费尽一切心理治疗及辅导技巧后，终于，淘气团中大多数的孩子开始看重自己的身体，学会把他们的天资用于保护手脚的工作上。在整个康复过程中，我觉得真像是把他们自己的四肢重新介绍给他们，强迫他们去认领，再度欢迎自己的肢体一样。多年以后，当我用动物做实验时，我发现一件可悲的事，就是动物对身上已死掉的部分更不在乎。假如以老鼠做实验，把它的神经拿掉前，就必须先把它喂饱，不然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发现它少了一只脚或腿，因为被自己吃掉了。据说狼或山狗如因冻疮或被捕兽击伤到，局部失去了知觉后，它就会把伤腿咬断后无动于衷地瘸着腿跑掉。此情此景，使我深深了解到失去痛觉最大咒诅乃是人或兽如果没有痛感，就会完全失去整体性的正常观念。对构造复杂的动物而言，痛觉原是不可少的。一个单细胞阿米巴遇到威胁时，当然以为是对整个身体的，于是整个机体会起反应。然而对多细胞的机体而言，它还需要别的东西，痛觉就是那个联系众细胞的药环。头必须要知道尾的需要。从解剖学上看，这种联系的方法实在惊人。在循环系统中，众细胞靠血管相连，血管则是由几百万个内皮细胞所构成的。但在神经系统中，一个细胞可以从身体的这一端一直够到那一端，不成比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个单薄的神经细胞可以把相距六尺的头和脚连在一起，身体上任何别的细胞都无法达到那么远。当我将生物学的痛觉网与那包括所有一切信徒在内的基督身体比较时，我再次见到这种通讯系统的重要。在保护及促使各组成分子合一的职任上，痛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就如我们身体内的细胞全都受到它的保护一样。肉体的细胞只能连在一起，与自主的个人所组成的基督身体，其中所得到的合二为一是很不相同的。教会里人与人之间不是真有神经细胞在做拉拢的工作，然而基督的身体供给人一个主要的通路，使我们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就生物学而言，一个多细胞的有机物如想活命，各个细胞就必须一同受苦。活的组织受伤时，他们会同时叫起来，使全体都能听见。我们既是同在基督的身体里，学习如何爱人如己，就等于是被招到更高一层的认同里。如保罗所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人类情感上的深切联系，正如人体内众细胞间有神经细胞的枝状突起相连一样的真实。这从运动比赛中就可以看出来。丈夫参加网球大赛时，你只需注意看看台上他太太的面孔好了，二人之间的关心和感情是如此强烈。从太太脸上的表情就可猜出球场上的输赢来。每失一球，他就退缩，稍有好球，立现微笑。 他感觉如何？他也感觉如何？在以色列大选期间，你若去迈阿密、三藩市或芝加哥探访一些犹太人的家，许多犹太人对20000公里外的那场选战知道的比当地的选举还清楚得多，因为有个看不见的网子，像一堆与人相连的神经丛，把他们与远方一个小小异邦的民族连在一起了。或者我们也可追忆一下一位伟大领袖之死对全国的影响。在1963年，我深深体验到因悲痛所产生的合一。那时我到美国，在史丹佛大学教堂演讲，那恰巧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的两天。我那天的讲题就是痛苦。教堂内挤满的人，脸上全露着一副副痛苦面孔。我告诉他们，这时全球到处都有人聚会祷告悲伤，分担这国殇的哀痛。我从未尝到比那次在灵里更合一的敬拜。我们与同属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之间，也应该有这样的同情与关切之情。当我的邻居中又有人失了业，当我所属的教会身体中有一部分在受苦，我应该也感到伤心难过。我们要留意一些微弱的信息，诸如孤单、绝望、受歧视、病痛、自恨等信号发出时，应当有人会感受到痛苦。索尔仁尼琴问过，穿得暖的人如何能了解受冻的人呢？这时当他试着去解释为何亿万人毫不关心古拉格欲求时所发的慨叹。因此他奉献了他的一生做神经细胞的工作，唤醒我们所忽略的痛楚。由亿万细胞所组成的基督身体，其中安逸舒适的细胞必须留意受苦之细胞所传来的信息。我们必须减轻对痛的容忍力，学习倾听那些受苦之人的声音。怜悯一词在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同受苦。今日世界缩小了，既同是基督身体，我们就能知道在各地的细胞所处的情况。受迫害的俄国人，饿死的非洲人，受压迫的南非人，中南半岛的难民，中美洲的人。新闻传递许多需要带到的事，你听到了吗？你听到的是否像脑子能听到身体在腰酸臂断喊痛的声音一样清楚？或者你只是把电视关掉，不愿听那些伤脑筋的事，以免难过呢？再说近一点，谈谈基督局部的肢体吧，我们又是如何响应他们的需要呢？很不幸的是，许多离婚、酗酒、内向、反叛、失业的人常常说教会是最后向他们表示同情的团体，就像头痛的人赶紧吃阿司匹林一样。我们不要他们发声，也不想去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不对，就想设法医好他们。有人问约翰·威斯里的母亲，你十一个儿女中最喜欢哪一个？问得很傻，他答的却很有智慧。他说，哪一个生病了，我就最关心他，直到他痊愈；哪一个出门在外，我就最关心，直到他平安抵家。我想这正是上帝对着痛苦世界的态度。他能感到世人的痛苦，你感到没有？上帝给约西亚王一生所下的结语是，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喜乐。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认识我不在乎死吗？耶利米书22:16。今天我听到许多人在呼喊要教会合一，因为世人见到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教会之分门别类。于是到处有呼吁宗派与宗派要联合，或发起许多宗派全国性或全球性联合运动的呼声。 以我对人体神经系的经验而论，我倒想提议另一种合一，根据痛感来联合。我可以从一个身体都会听痛的声音来决定它的健康情形。我诊断时所用的指标，例如体温、脉搏、血球数目，都是测量身体愈合的反应。以此类推，基督身体的健康也是看强健肢体对软弱肢体的注意程度而定。基督肢体的痛楚有的呼声甚大，而且持续不断，以致我们不得不对他们有所反应。然而我更关心的是远方边哨的呼痛声，也就是他身体手足的末梢所发出的声音。多少时候我们不准他们喊痛？我一生行过多次的切除手术，大多是因为那手或足沉默了，不再抱痛了。基督身体中的肢体也是如此，有的在痛，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神经元的连接线已被切断，或者能够传达警觉的神经键已经被切断了。他们虽痛，却是默默的，基督身体的部分，其他部分也就不再注意它了。举例来说，我想到在黎巴嫩的那些朋友，贝鲁特的小孩子长大了只知道战争，他们毫不在乎地背自动步枪，像美国孩子带水枪一样。他们不是在公园玩耍，而是在轰垮了摇摇欲坠的大楼中玩。黎巴嫩的基督徒，尤其是属亚美尼亚教会的，感到已完全被西方教会所弃，因为西方只注意以色列。黎巴嫩基督徒的发言人恳求西方弟兄姊妹的同情及谅解，但从我们的行为来看，似乎神经节已被切断，神经细胞间信息的传递受到阻碍，很少人听到他们在喊痛，而知道用基督徒的爱心去响应的。我又想到教会及大学中的同性恋者，据调查，基督教大学的男生中有同性恋趋势的占 20% 之多，此一事实是基督教的领袖们不愿意听的，于是教会干脆装作若无其事一般，任凭他们自行挣扎。基督身体的其他部分本当给予同情或帮助的，却与之断绝了关系。我又想到老年人常被放置在一些什么院中，好让一般人眼睛清净，一点听不到他们孤独哀痛之声。还有憔悴的儿童在问题家庭中长大，被送往不愿接纳他们的代养家庭。有些种族可以感觉到基督身体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还有高墙里所关的囚犯，或是挤在便宜宿舍里过活的外国留学生，又孤单又害怕。甚至在教会内也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一点教育上看法的不同而遭到排斥。在现代社会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尝试借成立一些机构，指派社会工作者去对付他们。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些慈善机关会越来越把受伤的肢体与健康的肢体隔离开来，使他们失去亲切的个人接触，结果双方都因此萎缩，接受救济的人失去了人情来往和被同情的机会，捐献救济的以为捐献物质东西就是爱心的表现。如人体某部与其他部分失去联系，尽管营养仍然正常的进入那器官，它却不会生长，反会逐渐萎缩。根据我对病人的观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去知觉的手中有 95% 最后都受了重伤或变了形，因为患者不知道要保护身体失去感觉的肢体。基督属灵身体亦然，失去痛觉必然会导致凋谢以及内部恶化。今日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忧伤痛苦，大多由人的自私。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根本不顾 另一个在受苦的肢体。在基督身体里，我们受损是因为感受的痛苦不够强烈。我还要再提一件基督的肢体为减轻别人的痛苦可以做的事。我以谨慎的态度说，连上帝都不爱的时候，我们也能表现爱。基督徒的受苦可从约伯记来看，接着是诗篇以及其他诸圣徒的写作，这些文字都收到一个灵魂的暗夜，上帝似乎不见了，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人却摸不到他。在这看来似乎被弃的一刻，基督的身体可以起来响应那最高的呼召。我们事实上就是基督的身体，可以在世上实际的彰显出他的肉身来。当上帝似乎已不在的时候，我们能彰显出他的存在，就是借爱心和德行来对待他人。有人或许用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哀鸣表示不再回应我们最谦虚的需要，但我视之为一个呼召，要基督身体的其余部分突破孤立的心态，具体表现出上帝的爱已经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安慰，叫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痛苦。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哥林多后书1:3-7。我在卡维尔最喜欢的一个病人名叫皮卓，我从他身上学会对痛觉要敏感的问题。15年来他左手都没有痛觉，但是居然未曾因此受到伤害。在我们观察的病人中，只有皮卓没有疤痕，指尖也都很完整。我的同事就详细检查了他的手，大大惊奇不已。原来他手掌根部有一小块仍有正常的感觉，所以针扎一下甚至一根硬毛他都能感觉到，虽然手的其他部分都毫无感觉。我们用体温计检查，发现那一块有知觉的皮肤比手的其他部分要热6度。这支持了我们人在草拟中的一个理论，就是身体中热的部分能抵御麻风对神经的破坏。皮卓的手大大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他也毫不在意，甘心供我们进行实验并观察他的举动。我们注意到他是先用手的侧边接触东西，像狗先用鼻子嗅东西一样。他在端起一杯咖啡前总是先用那有感觉的地方试试烫不烫才去端。我们对皮卓的手欣赏个没完，最后连他也烦了。他说，嘿，我跟你讲吧，我生下来时手上有个痣，医生说男人这样不雅观，就用干冰去冻它，但并未能完全去掉它，因为我仍能感到那里的脉搏在跳动。我们未曾想到这一点，自觉很难为情。果然我们发现他手上的血管有点不正常，有一团动脉带来额外的血，其中有些就超静路回到静脉，而未完全经过所有的毛细血管。结果血经过手上那一部分时就流得很快，以致那里的温度与心脏的温度差不多，因为太热麻风杆菌就不能繁殖了。这么一点温暖之处不过一枚硬币大小，是皮卓从前认为不美观的地方，及至染上麻风后反观它带来这么奇妙的好处，单单这么一块有感觉的地方就能保护它整只手。当教会越大组织越完整时，我祈求能有类似的一个敏感的小块。我们必须指望先知们无论是借着话语讲道或艺术的方式将受苦之人的痛苦表达出来，唤起我们的注意。耶利米喊叫说，因我的百姓 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弥迦在看到以色列之光景时写道：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他们与约拿那样没有感觉的人成了强烈的对比。约拿关心他自己的舒适超过整个城的毁灭。以色列众先知试着警告全国，在社会上和灵性上的麻木，我们也需鼓励现代的耶利米和弥迦，也应该珍惜那些有同情心有痛感的肢体，像披着珍贵他手上那一小块有感觉的地方一样。痛感如被阻断，我们也就丧失了属于基督身体的奇妙特权。一个活的有机体有多强，强不过它最弱的地方。